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重症肌无力困扰着很多的患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依然是一种非常神秘的疾病，那么很多人对这种疾病也是充满了各种猜想甚至是误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神经内科专家周锦博士为您详细解读重症肌无力，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种疾病距离普通人有多远，我们又该如何关心关注这个病人群体。周锦医生是纽约州的神经内科执业医生，周医生在江西医学院取得医学学位，在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获得药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周医生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行神经药理研究，在 SUNY Downstate Medical Center 完成住院医生训练。周医生您好。
谢谢谢谢，非常荣幸啊，能够参加这个活动，也非常高兴能够用我的专业知识为广大的患者还有他们的家属以及普通的公众进行一些交流。
周医生，说到这一类的疾病啊，很多人都会想到过去我们看到的电视剧《过把瘾》里的方言，会想到物理学家霍金，还会想到前些年特别火的那个冰桶挑战啊，我们平时也听说过一些似懂非懂的医学名词，好像跟它有关，比如说什么肌无力啊、渐冻症啊，哈。那么这些跟我们今天要重点关注、要请您解读的重症肌无力有什么联系和区别？那么重症肌无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主要影响人体的哪些部位、哪些功能？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就说大家经常说的重症肌无力、肌无力呀、渐冻症啊，或者别的这些刚刚提到的几个疾病的话呢，其实是有区别的。普通人可能就会觉得没有力气就是重症肌无力，但是实际上重症肌无力呢，在我们神经科呢，它是专指了一类的疾病。首先呢，这个疾病它是一个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呢，是指我们那个神经的信号它要传导到肌肉，然后最后呢肌肉才会去做工，去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重症肌无力它是在这个神经和肌肉传导之间出现的问题，然后产生的肌肉没有力量。简单的说，就好像是神经和肌肉之间的一个开关出了个问题。神经本身和肌肉本身呢，其实它是完善的。那它主要的这个原因呢，我目前认为它是你的免疫系统出现的问题，是你自身呢产生了一些错误的抗体。那这些抗体呢，它就攻击了神经肌肉接头处的一个受体，专业的名称那个受体是叫做乙酰胆碱受体。它阻断了这个受体呢，它就阻碍了这个神经的信号触发这个肌肉的收缩，从而导致肌肉没有力气。那么平时我们有时候说霍金的那个疾病，包括现在蔡磊他们说渐冻症呢，其实是另外的一种疾病，完全不一样的。那它是一个神经系统一个退行性的病变，主要的是影响的是大脑脊髓的它那个运动的神经元，导致了这个肌肉逐渐的萎缩，最后甚至瘫痪，它不可逆的，最后呢它实际上是有神经元的死亡。那重症肌无力本身它是不牵涉到你神经的死亡或者是肌肉的死亡，它不是，只是中间一个传导信号的问题，所以两者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疾病。其他的像一些什么，有的时候大家说什么肌无力也好，那肌无力呢其实就是说它只是说你肌肉无力的一个症状，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医学的一个疾病。
您刚才解释的确实是一下把我们过去的一些观念理清了很多，换句话说，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重症肌无力还是可逆的、可治的？
对，
哦，
对，它是有很多的治疗的方法。重症肌无力呢，它可以影响到很多广泛的不同的肌肉，面部的肌肉、眼球周围的这些肌肉，有时候都可以受到影响。那么如果影响面部呢、眼球呢，它会有眼睛运动的问题；影响到口腔这边呢，会有你说话呀、什么呼吸呀，这些会有问题。胸腔的肌肉呢，会影响到你的呼吸系统。那四肢呢，就会影响到你的运动。 症状会是有很大的差异。那么有的人是会非常非常轻微的症状，可能只是一些眼球的一些轻微的一些影响，包括眼睑的下垂，有时候看东西会复视。那有一些人呢，他会比较严重的会累积到身体上的肌肉，那么再严重的呢，如果影响到你的呼吸系统的话，那会导致一些比较危重症的一些表现，那你的呼吸出现问题，那个是需要非常紧急的处理和控制的。但是总体来说，重症肌无力它的临床表现非常的多样，病程的发展也会非常多样，而且它会反复的变化。那么有的时候呢，同一个病人他在一天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他早晨起来刚刚醒的时候呢，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或恢复，刚刚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会很好，那么随着这一天的过程当中呢，开始进行了一些运动了以后呢，他的症状就会慢慢的表现出来，他会觉得很疲劳。但是呢，你可以经过这个休息的时候呢，他又会有一定的恢复，然后运动了以后呢，他会有一定的疲劳，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复的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明白。刚才您也谈到了，就是这种病从医学方面它的机理是怎么产生的，有一些电讯号的传导或者说肌肉活动的能力受到了阻碍，肌肉用普通人的理解就是不听使唤了哈。那它具体的发病原因，就是我们生活中到底是怎么导致呢？是劳累啊，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更多的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总体来说，就是这个疾病它主要是一个自主免疫的一个疾病，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你身体里面产生的一些自身的一些抗体，它攻击你自己的身体。那这些抗体当中最重要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胰腺胆碱的受体，那么现在呢，通过这些认识我们发现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受体参与到了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将来也许还会发现到有一些其他的受体，还有这个可能。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也在进一步的加深，特别是一些轻症的病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他就是我们叫做血清阴性的那个重症肌无力，他有这些症状，可是我们仍然是很难诊断，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阳性的抗体最后找到他阳性的指标。但是我们临床上有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别的电生理的方法或者什么的方法，我们仍然会觉得你仍然可能是一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那这就说明我们仍然有很多研究的空间，那么再去进一步的寻找他的发病的机制和机理。
由于重症肌无力它表现出来的症状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看到平时生活中很多人对于这种病的后果由于过分的忌惮，所以就在想，哎，它是不是会遗传啊，甚至有人问它传不传染啊。
OK
啊，
第一个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单基因的那种遗传的，所以说它不是那样的明显的这种直线的遗传。但是我们可以说，就是说你有这种家族病史的话呢，可能会增加你的一些风险。从传染的角度上来说呢，不会传染，因为它这个呢不牵扯到任何病毒啊或者是细菌的传染，没有啊，是你自身抗体的一个问题，所以没有任何传染性。
我不知道您手头有没有数据，或者说业内有没有相关的统计，或者把这个统计结果放到特定人群的样本中去比较，重症肌无力在临床算不算多发多见的一种疾病？患者有哪些先天后天的共同特征有归纳吗？
OK，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呢不是一个多发的，还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疾病。当然对于我们神经内科的医生来说，还算是一个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个病例。从这个发病率来说，因为各个地方它有些不同的统计，不同的数据，这个都不是一些绝对的数据，这个都跟诊断的方式还有你统计的方法有关系。其实相对我们亚洲人群，我们可能比较关心的，我看过有一些报道，它是说在中国总体来说可能是大概10万人当中，按照它的数据大概是 0.68， 这个相对于和一些国际上或者是北美的这个统计来说还是要低一些。当然也可能和诊断你及时啊和诊断的那个广泛性那个可能也有关系。
哦，我明白。前两天我在做一期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外科医生也谈到他接触到的很多发生外伤的华人病人，普遍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拖得比较严重了才来。那可能重症肌无力关系到我们今天这个病呢，就像您谈到的，比如说有些人症状轻一些，可能就忍过去了，比较能忍耐，然后不愿意去看医生啊。
对，是会有关系啊。因为重症肌无力的症状，它是表现在你身体可能各个部位的这个肌肉的无力可能都会有，所以的话呢，当它是轻微的症状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小的一些这种问题出现的时候呢，是很容易被忽视掉的。最常见的就比如说眼睑下垂，很多老年人可能就会觉得，哎呀，眼睛没有力量，就是老了眼皮松掉了。我有一些病人他做了一些 拉皮的那个眼睑一些小的那种美容手术以后过来，但是呢你最后发现它其实还有一些别的问题。那么像一些小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从眼睛来说，一些眼睑的下垂啊，看东西偶尔的复视啊，那有的时候人呢可能是觉得身体一个疲劳，我动了以后很容易累很疲劳，他可能就是觉得我就是比较容易疲劳，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休息一下可能又好了，又可以那个，可能早期的时候就会忽略掉这种症状，然后可能就没有及时的去看医生，这个是经常会发现的。有的时候家庭医生觉得有这方面的考虑，他把这个病人介绍到我们诊所来看，病人有时候都觉得很奇怪，他说我为什么要来看你呢，他说我神经没有问题啊，我为什么要来看你呢，然后就是让我们来帮他排除一下。
我觉得一般生活中呢，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两个极端，一种是经常是看了什么电视剧之后就会往自己身上联想，哎呦，最近特别累，是不是啊？出现了什么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真正的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跟今天关注的这个疾病有关联的，但是由于特别忙、特别累啊，就觉得可能是工作的原因、疲劳。如果客观的看待出现的问题的话，患者应该注意自己哪些早期症状，有哪些信号是平常容易被忽略的，什么时候才应该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呢？
就是有一些早期的轻症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眼睑容易下垂，看东西的话容易复视，吞咽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吞咽的功能容易有点没有力气，容易噎食，容易呛住，说话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在开始说话还清晰，但是说话时间长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含糊不清。然后还有呢，就是你行走行动的时候，重复的运动的时候比较容易疲劳，恢复了以后你好又重新 reset 一下，又到了另外的一个表现哈。恢复了以后再运动又是很容易疲劳，就这些东西呢很容易被忽略到，但是有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它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这个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波动性会比较强，然后常常是比如说你是在一天当中到了下午或者晚上你就会更加的明显。那如果说它有这样的波动性和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特征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可以考虑去看一看，筛查筛查至少。
您谈到有一点特别关键，就是平常人看到这个病的名字望文生义，可能会想到四肢疲劳啊，身体疲劳。您谈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要关注眼睛吞咽这些方面的这些感觉，这个是包括我吧今天第一次听到的啊。那如果说他真的来找医生，如何确诊呢？要经过哪些的步骤？
医生诊断的角度来说，第一点，你的病史非常重要。你的病史、你的症状、你症状的这些特点，那我们都会在这些方面呢，都会仔细的问你。我们觉得你有这个临床的特征，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进一步的给你安排一些检查。那有一些从检查的角度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体检。体检呢，我们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体检，我们在临床上就可以给你测试。那一些重复的运动，还有就是你的眼睛持续的往上看，那么我们要你坚持这个时间看这个眼睑是不是容易往下垂。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临床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一个 bedside test， 就是病人来了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让他做。如果是重症肌无力病人的话，他常常这个眼睛如果往上看要凝视的时候，他那个眼睑不能够坚持那么长时间，他会慢慢慢慢的往下垂。那我们要观察他这个垂的时间和他这个垂的状态。那这个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检查，但是呢非常有临床的指导意义。我们还会让这个病人呢做一些这种重复的运动，很简单的我们叫做 chicken wing 的运动，就是让你这个手啊不停的这样晃动，像那个鸡翅膀一样的，就不停的摆动摆动摆动。那这个运动呢，如果是患者的话呢，他很容易疲劳。另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我们会进行一个呼吸语言的一个测试，就是让你深呼吸，然后你就数这个数字。我们希望你呢尽量数到20。正常的人他的那个如果说呼吸机不是那么疲劳，他应该可以后的那个深呼吸，我们要评价你那个呼吸功能，这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些测试。我们可以在临床上先看看你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一些肌肉比较无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简单的测试，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时候，有时候就说因为你重症肌无力的这种病人，他本身他的症状他应该是会有一些波动性的，很简单的一个测试，有时候就让病人用冰袋，比如说你这个眼睛你会下垂，冰袋敷了以后呢，它应该就是很容易症状可以缓解，因为你低温的时候呢，它可以增加你神经肌肉的传导的一个信息。那用冰袋了以后，你的症状会有个缓解，但是可能后来呢，你又会反复。这个也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床边的一些测试，那么给我们进行一些提示。这个呢是一个作为体检方面的一个检查。 那另外的呢，就是有很多更进一步的一些科学的检查。我们最重要的呢，抽血。抽血的检查呢，就是看你那些抗体。就像刚刚讲的这个乙酰胆碱，它的这些抗体的话呢，基本上呢，就是在重症肌无力当中呢，乙酰胆碱这一类抗体，它的阳性率应该是很高的。大概可以达到将近80%-90%，85%-90%有的时候，如果说你是阳性的结果，又有了临床的症状，基本上就是确诊了的。那还有一些呢，有一些比较少见一些的抗体，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说乙酰胆碱抗体我们测不出来，我们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再去测其他的一些抗体，比如说 MASK 抗体、LRP4 抗体，还有一些新型的，大家现在在进行一些探索的一些别的抗体。那些抗体呢，相对来说呢，发病率要少一点，能够检查出来阳性的概率呢要少一点，但是呢，并不代表不存在或者说不影响患者。那还有一些确实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血清阴性的患者也是有，但是那部分患者是比较少数的。那这个是一方面，还有的除了血液检查以外，那么还有电生理的一些检查，就是用神经传导和肌电图的方法，那么他们进行一些电刺激，然后看你这个电刺激的这个特征。那么这种检查的方法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呢，有的诊所因为它毕竟是个电刺激，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很舒服，所以临床上如果说我们有的时候血清检查能够解答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就不一定会去做这些检查。但是如果说不是很有结论的话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做这些检查。那作为一些那种 academic hospital， 就那种学术学的医院，一般这些检查他们都会把它都会完善的。有一种非常简单的，以前我们有时候会做，就是但是临床用我们可能经常有时候我们并不会准备这种药物，比如说在急诊室在那个医院里面，他们会准备一个这个药物叫 Tylenol， 少量的这种药物，因为它会涉及到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风险，所以就是说基本上在门诊是不太会去用的。那它也就是注射一点少量的药物，它就是通过这个简单的一个模拟这个治疗重症肌无力的那种药物，但是快速的少量的，然后看看相应的症状，我注射了少量的这个 Tylenol 以后你会不会改善，改善了那说明就也是一个诊断的一个方法。这些呢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诊断的方法。那么另外呢，我想有的人可能也是会听到，就是说有的重症肌无力的患者他们经常要看他胸腺，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也都会去给这个患者呢，有时候都会建议你再去 CT 扫描一下你的这个胸腺。它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重症肌无力它是个自身免疫性的问题，很多患者他都是和一些胸腺的增生，或者是说有一部分的患者他是和潜在的胸腺瘤是有关系的。所以基本上呢，为了能够全面的了解你这个病人的这个状况，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要求这个病人去扫描一下他的胸腺，排除没有同时有这个胸腺瘤的发生，或者是很多患者有的是有胸腺增生啊。
是，您介绍的已经非常详细了，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您刚才谈的初步诊断的这些方法，或者说初步排查的这些方法，简单或者明显到我们平常都可以自测，在家里就可以自我的进行比对。医学的检查呢，又是如此的清晰准确。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对这种病有足够的警惕，那么一般是不会耽误发现的。那应对呢，大家可能接下来就会有这番问题，比如说治疗啊，它这个过程是不是一个非常长久的过程，这个治疗是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治完之后的预后效果怎么样。
这个从治疗角度上来说，完全是根据你的病史，根据你的症状，因为我们要把你这个病呢，就是也要分一些等级，然后针对性的进行治疗。一般来说整个的这个治疗是吧，第一个呢，我们现在都是强调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根据你这个病人本身的你的情况，你适应的药物，你的病史，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来对你进行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案的一些选择。那总体的目的呢，一个呢就是减轻你症状，然后呢就是减少它对你以后生活质量的影响，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预防它最后导致成为危象的那种表现。因为重症肌无力的危象有的时候也还是蛮危险的，因为你会导致你呼吸衰竭，就像我们刚开始为什么有一个强调，就是强调看你呼吸的那个检查，我们希望能够预防危象的发生。治疗的方法呢有很多种，最重要的呢就是药物的治疗。药物的治疗我们最常用的呢就是用乙酰胆碱酯酶的一个抑制剂，它的目的呢就是增加这个乙酰胆碱的刺激。因为以前我们讲就是说它最重要就是神经接头，在神经和肌肉之间接头的信号不好，那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抗体呢，它攻击的就是乙酰胆碱的受体，所以我们呢最常用的一个药物呢就是直接提高这个乙酰胆碱的水平，然后它就可以对这个受体呢产生更多的一些刺激， 刺激，产生有效的改善这个肌肉力量的作用，从而起到一定的治疗的作用。这个呢，对于大部分的轻症的患者，还有有的患者他比如说只是局限在于眼部啊，或者说局限在于面部的一些肌肉的那些患者的话呢，基本上呢就是首选的药物，大部分人的疗效也还是不错的。它的主要的副作用呢，可能就是腹泻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副作用，那有的人会心率过缓，这个反正就是说都是比较好发现和控制的。进一步的治疗的药物呢，就是有免疫抑制剂，这里面就是有现在很多新发现的一些免疫的药物，包括这个激素的治疗，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单克隆抗体的治疗，还有基因的治疗，很多这些药物呢，现在临床上已经在应用了，而且应用也很广泛，对长期的控制呢也都还不错，主要的机制也就是抑制你异常的一个免疫系统。那么对于甲状腺微象，就是当有的病人他确实发病很急，他一下子会进展到很重，有呼吸的困难，四肢的无力啊什么的，他会包括吞咽都会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呢，他们是需要住院治疗的。住院的期间呢，我们也会给一些比较强效的一些药品了。那么这些药物呢，最重要的呢，其实一个是激素，一个呢进行这种包括我们 IVIG 的免疫治疗，还有的话就可以进行血浆置换。到了这个要血浆置换呢，要给 IVIG 啊，这个是免疫球蛋白，基本上你都是要在医院的那种试纸下才去做的。
嗯，预后效果怎么样？是不是还是取决于他来早了还是？
对，越早治是越好的。嗯，越早治是越好，就是在微象发生之前或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把你给制止住，这样是最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胸腺，那么如果说我们是重症肌无力的患者，发现了你有胸腺瘤的表现的话呢，进行这个胸腺的切除术，有很大一部分的患者的话，他也是可以对这个重症肌无力的缓解和药物的依赖有明显的帮助的。当然这个最后手术的选择的话，都是要对你进行筛选，看看你是不是真正的适合进行这一类的手术。
这个事儿呢，又让我联想到我们周围朋友来说，或者我们看到的其他病人，一般当得知自己得了一种病之后，会有两种表现。一种人觉得，哎呀，我生病了，我得休养了，我不行了。还有一种朋友呢，他平常生活中是比较坚强的啊，他会想办法跟这个病对抗。我听到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锻炼，寻求医生帮助之后，我努力的锻炼，看看自己能不能恢复这方面的功能。那我想问的是呢，这部分患者他在治疗的同时，平常生活起居、锻炼甚至饮食吧，这些方面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个，因为重症肌无力的患者呢，如果他重复的长期锻炼，他是很容易疲劳，然后有的时候如果是你有过微象的这种患者的人，有的时候你会担心你会不会进一步又会引起这微象，所以说他对锻炼的那个要求呢，相对来说会比较谨慎一点。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说你可能是进行一些低强度的一些运动，那你要保持一些肌肉的力量呢，做一些简单的一些运动，但是不要过度的疲劳。那有的时候呢，这个可能还是说你自己病人的时候，你要自己去掌控一下，要体会一下自己身体的这些变化。那做一些轻度的一些阻力的运动，或者说一些伸展的 stretch 啊什么这样的运动，一般相对来说可能就是要好一些。那么还有就是不要做一些长期的重复性的这样的一些高强度的运动，还有就是注意你要及时休息，该吃药吃药，
毕竟是生病了，适量适当啊。
对，因为这个不是说靠你锻炼能够改善，因为那个不是说你锻炼你的那些抗体的这个对你身体的攻击就会减少，不是这样。而且它的一个特征本身就是说，你重复的这种运动可能会让你的疲劳感更强，肌肉会更加无力，所以你在运动的时候你的强度呢一定要掌握好。
刚才你已经为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了这种病的原理、治疗、筛查各方面的知识。那么作为普通人来说，对于这种病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刚才您也谈到，它主要是由于人的这个免疫系统失去了平衡，如果免疫系统失去平衡会发生很多毛病啊。那么在这方面呢，您对大家有怎样的建议？就是对于这种病我们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然后免疫力方面我们怎么保持和保护我们的免疫系统？
我觉得刚刚朱庆先生说的也很好哈，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对这个疾病呢，从轻中重啊，如果你都有一个了解的话，相对来说呢，可能就是对他的恐慌性就会小一点点，对他了解多一点，那么相对来说你自己呢就会更平静一点。 另外呢，有一些小的症状的话，那么你们可以呢跟家庭医生反映。那家庭医生如果觉得有必要，神经科帮你们筛查，再去帮你看看，我们可以帮你筛选一下。然后有的时候也可以帮你随访，因为病程是会变化的，那随访过程当中看看会不会发现到这些问题。普通人我觉得不需要有太多的忧虑，因为毕竟它的并不算是一个高发性的疾病，还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疾病。那普通的人，当你没有那么太典型的症状啊，或者说你平时也没有说明显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这种情况下呢，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即使是轻症的话，用一些药物可能可以改善，而且呢也不会说对于你日常的生活质量有明显的影响。如果说到了中到重度的时候呢，都有不同的阶段性的药物可以使用的，所以说对整个这个疾病的控制呢，医疗上面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对于自身的免疫系统，因为这个非常的复杂，很难说你做哪一件事情或者说是吃某一样东西就能够调整的，这个很难，这个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那总体来说，你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良好的作息时间，良好的睡眠都是非常重要的。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不要过度的焦虑和忧虑，不要过度紧张，这些非常重要。
我们每次做节目都觉得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哈。那如果听过节目之后呢，还有听众朋友有这方面的疑问，或者是其他有关神经科方面的疑问，想向您咨询，怎么找您？
我们诊所呢现在是在13620 Maple Avenue， C705 房间。我叫周锦，神经内科医生。你们可以先打我们的预约电话，我们电话是718-888-0316。
好，我们非常感谢周锦医生详细的解读，让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对于重症肌无力这种病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也对这个疾病的患病群体有了更多的理解。我们也感谢所有的医疗专家在这个领域付出的不懈努力，不断改善着患者的生存状态，也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所有人对有效治疗这种疾病的信心不断的增强。谢谢周医生，谢谢您。
谢谢朱先生，也谢谢开帕组织这个活动。
好，谢谢，再见。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